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和别的一位弟兄在网上起了争执，具体为什么事情争执我已经忘了。很多时候在论坛上或者在微信群里面的争论都不是为了说服自己，而是为了争给别人看的，好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对的。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耶稣说，当你要对付别人罪的时候，你要自己先去和犯罪的人对峙，而不是拉上一群人去对峙。因为很容易对峙变成了一个想要向别人证明自己是对的一个过程，这是一种惧怕人的反应。在我记得在很多年前的那次争论当中，我为什么对那一次的争论，我经常在网上跟人吵架 by the way、但是在那一次的争论当中、我现在已经不这样了，大家放心。在那一次的争论当中，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最后对方说，我们谁都没有说服对方，最后对方说愿神怜悯你，我一听就感觉很糟糕，就是好像我正在往灭亡的道路直奔，然后他在说愿神怜悯你，于是我就回敬说愿神也怜悯你。所以你看，基督徒互相骂起来虽然文绉绉的，但是只有身临其境才知道，根据上下文这里的怜悯的意思是，其实我是对的，神希望有一天神怜悯你，让你知道你错的有多离谱。然后我在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我还搜索了一下，看看这个用法今天还有没有，因为那件事情发生在至少5年以前。然后我发现这句话已经今天有更高级的版本，叫做愿神怜悯你最终不失去救恩，还有类似于天上见、就是说我不想再跟你吵了，我们以后天堂再见。但是那一次以后，为什么我印象非常深刻呢？因为有一位旁观的弟兄，他事后劝告我说，神的怜悯难道不是你需要的吗？为什么你把它变成一种要给别人的东西呢？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如果有人跟我说愿神怜悯你，那么按照圣经，按照我们对上帝的和自己的认识，我们是不是应该回答说，谢谢，我的确需要神的怜悯。把愿神怜悯你变成了一种批评对方或者骂人的语言，本质上表现出来的是，我内心其实觉得我挺好的，我不需要怜悯，你很糟糕，你需要。这位弟兄给我的劝告让我非常羞愧，因为他让我看见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的骄傲和好争竞的心，我想要向别人证明，其实不是说服对方，而是向其他的旁观者证明我是对的，他是错的。这个事情也提醒我，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怜悯，我们看自己是一个需要怜悯的人，而不是一个可以给怜悯的人、而不是一个可以给别人怜悯的人。我们需要看见神的怜悯是一件美事，而不是一件坏事。我们都需要怜悯，所以如果以后别人跟你说愿神怜悯你，你要欢喜快乐地告诉他说阿们，请你以后多这样祝福我。我们都需要怜悯，我们都需要神多多的怜悯。怜悯这个词同样也贯穿了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在施洗约翰的出生这件事情上看见3次怜悯这个词的出现。我们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的1章57节，路加福音1章57节，小标题是施洗约翰的出生。如果你用的是那个红边的圣经，有一次别人问我为什么要老是要提红边的圣经，是不是耶稣的血染过的？这个不像红领巾啊，红边只是因为它最便宜，它是所有圣经里面最便宜的圣经，所以我们买那个圣经，没有什么别的特殊含义。新约的65页，所以是红边圣经的新约65页右侧栏的下半部分。至于它为什么是红边的，我不知道。翻到以后，我们用起印的方式读，我们从第一章57节读到第一章的结束，用起印的方式读，起印方式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读57节，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到了第8日，他们来要和孩子行割礼，便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
他父亲说不得，要叫他约翰。
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
他们就向他父亲拿首饰，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
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
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
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
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
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
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
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
这就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
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写的誓，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
以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这是神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求你向我们展开和启示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理解你的话语，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怜悯，而你的本性是怜悯。谢谢你今天求你这样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被圣灵充满。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神怜悯撒迦利亚和伊丽莎白，神也怜悯等候弥赛亚的以色列人，神怜悯所有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在最终无法自救的人。所以 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三个怜悯，而这三个怜悯向着不同的对象，向着伊丽莎白和撒迦利亚这一对久久渴望得到孩子的人，神的怜悯向着等候苦苦等候弥赛亚的以色列人，神的怜悯指向一切人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怜悯是神的属性，我们应当为此称颂神，神的怜悯是值得我们称颂的。在施洗约翰的出生当中，路加的叙事主要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57节到66节，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就果真照着天使所预言的和应许的生了一个儿子。这正是主向他们大施怜悯，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第二部分是67节到79节，是老祭司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以后所发出的预言和颂赞。他预言的是神要成就的工作，而神所要成就的正是他的怜悯，所以撒迦利亚称颂的也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把这段经文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是我们都需要怜悯，第二是我们都需要称颂神的怜悯。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57节到66节，我们都需要怜悯。57节说，撒迦利亚的产期，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13节里面，那一位天使预言说，伊丽莎白会有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在第七节，路加也告诉读者说，伊丽莎白的年龄已经老迈了，老到什么程度呢？老到天使对撒迦利亚说，你要有一个男孩的时候，他根本不相信，可见他是相当老了。我们在第一章第一部分里面，第一章第一部分的讲道当中提到，伊丽莎白和撒迦利亚年老没有孩子，既让我们想到旧约当中的亚伯拉罕和撒拉，也让我们想到已经盼望了400多年，但是却没有得到上帝启示的犹太人。莎士比亚有一个戏剧叫做《皆大欢喜》，它里面讲到说，世界是一个舞台，而世上的男男女女都只是演员。从造物主的角度来说，这样说是有道理。撒迦利亚和伊丽莎白就好像是一个圣经戏剧，我们图书馆也有本书叫做圣经戏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使用了撒迦利亚和伊丽莎白这对夫妻，让他们成为神所设立这个舞台上的两位演员，透过他们教导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神没有难事。另外一方面，神也教导了他们周边目击看见思想这件事情的犹太人，神在这对夫妻的身上正在重演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神迹。亚伯拉罕和撒拉生以撒跟什么有关呢？是跟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有关。如果撒拉不能够生出以撒，那么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就落了空，对不对？ 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讲到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一样多，他的后裔要成为万国的祝福。那如果他连了一个小孩都没有，一个孩子都没有，神的应许就落了空。而亚伯拉罕和撒拉在那个时候已经年纪老迈，看起来神的约是不可能成就的，是必定失败的。所以神的应许因这两个人的处境而受到了威胁，但是神仍然能够让撒拉怀孕生子，使神的约成为可能。那今天呢，我们思想、啊、不是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亚伯拉罕的后裔仍然在奴役当中，神的圣约当中所应许的，在创世纪三章里面所应许的那一位女人的后裔，拯救以色列的君王仍然没有出现。所以同样的故事出现在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身上，就好像旧约的故事在今天得到重演。58节，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快乐。他的邻里亲族当然也是犹太人，犹太人是圣约当中的子民，在旧约的架构里面。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个圣约的群体是什么样子的。邻里亲族看见年老不生养的伊丽莎白竟然生出了孩子，所以作为一个圣约的群体，他们就照着神的命令和他一同快乐。他们在这里面看见神的怜悯，让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发生。他们当然这个时候他们只看见神向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这一家人所施的怜悯，还没有看到整个以色列的族群都需要怜悯，而现在神的怜悯来到了。当神的怜悯临到伊丽莎白这一家的时候，其他圣约当中的子民就和他一同快乐。这是一个圣约群体让我们看见的一幅美好的图画，一个人蒙了怜悯，其他的圣约子民就和他一起快乐，一个灵魂得救，其他的基督徒就为他快乐，一个犯罪远离神的基督徒悔改，其他的基督徒为他快乐，一个单身的肢体准备进入婚姻，别的肢体包括其他还在等候婚姻的肢体都为他快乐，一个基督徒在职业上得到发展的机会，别的基督徒包括找不到工作的基督徒都为他快乐，一个破碎的婚姻被恢复，别的基督徒包括单身的基督徒都为他快乐。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圣约的群体，他们怎样为喜乐的人喜乐，与忧伤的人共同哀伤。这是圣经对我们发出的呼吁，也是我们在成员之约里面我们希望基督徒对教会其他成员所做出的承诺。虽然犹太人不等于基督徒，在这个时候的犹太人不等于基督徒，但是他们和我们一样，在旧约当中的犹太人和新约当中的教会都是神的圣约群体，我们都彰显神要圣约群体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当圣经讲到说，到了第八日，他们来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那旧约告诉我们，犹太人的男孩在出生第八日要受割礼，也就是割去包皮。这是创世纪第17章当中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时所赐下的圣约子民的标记，在利未记12章当中得到了重申。在他们所处的社群里面，犹太人不一定按照他的父亲名字取名字，但是呢，可能是这个村庄，就是这一群人，他们有这样的习惯。就像今天有一些老外啊，都是在他的父亲的名字后面加二代，一代、二代、三代。我们有时候我们中文会看他后面有罗马数字1、2、3，可能那群犹太人也是一样。历史学家在一些犹太人的著作当中也找到这样的例子，虽然这不是普遍现象，但是它存在。所以这个地方他们有这么一个惯例，但是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而约翰是一个全新的名字，这引来了亲友们的抗议。因为这不是他们的惯例，当一件事情要打破人惯例的时候，大家总是不舒服的。关系越紧密，对打破惯例的事情越无法忍受。所以就像我在我这一辈，我们家取名字，我这一代都是日字旁的，所以我姐姐也是日字旁的，我也是日字旁的。那如果我们这一代当中有人取的不是日字旁的，当然今天也不是宗族社会，你们也不能干，但他们亲戚也不能干什么，但是总是不太舒服。所以但是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这个权利是属于父亲的，所以他们就向撒加利亚求助。 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是什么名字。那我们注意到，其实撒加利亚只是嘴巴哑了，他并不是聋子，所以很有可能这个亲友们太激动了，忘了他其实是可以听见。然后呢，撒加利亚就拿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就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所以你注意到撒加利亚什么时候能讲话？他写上他叫约翰以后。为什么是他写了他叫，就为什么神要让他十个月不能讲话，整个怀孕期间都不能讲话，直到他承认说他的孩子名字叫约翰？因为这表示他对神话语全然的顺服，对不对？在前面我们看见天使对他说，你的妻子伊丽莎白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那么撒加利亚当时不信，所以神等到撒加利亚表示完全的相信，也就是他能够表示他的孩子的名字叫约翰以后，才让他可以说话。写字的板是一块蜡板，那个时候是用蜡板写字。撒加利亚不是说他的名字要叫约翰，不是一个祈使句，而是一个陈述句，他的名字是约翰。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天使，神已经给他起好的名字，他不是在给他起名字，他是告诉其他人他的名字是什么。撒加利亚明白他没有权利给孩子起名字，他只能够顺服神已经起好的名字。我们来想一想，撒加利亚他是一个老祭司，他年纪很大，他不是一个像我们刚刚做父亲的这位弟兄这样的年龄。在第六节，路加描述他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但是神却让他做了十个月的聋哑人或者哑巴。如果我是撒加利亚，变哑巴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错了，对不对？我不需要等十个月，我那一刻我就心里，当然我说不出来，我就找个笔不停地写，神啊我错了。但是神给了撒加利亚十个月的时间，让他去悔改和思想自己的小信，承认自己在一个具体的事情上错了或者犯罪，其实并不难。如果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是错误的，我们为着这一个具体的事情去认罪，当然对很多骄傲的人来说已经足够难了，但是我还是要说，承认一个具体的事情我错了，违背了神的命令，并不难。但是呢，能够进一步的发现自己内心的罪才是困难的，尤其对于一个老祭司，一个总是在神面前侍奉而且没有人指责的神职人员来说更加的困难。英文有一句谚语说，你不能够教会一个老师傅新的技能，因为他会躺在他的经验上面，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被怜悯的不仅仅是生孩子的伊丽莎白，而是更是那一位小信的撒加利亚。伊丽莎白得到的怜悯是神除去她的羞辱，神使她年老得子，从而除去在人面前的羞耻。因为在近东文化当中，没有孩子是一件令人羞耻甚至令家族蒙羞的事情。那么撒加利亚得到什么样的怜悯呢？神给他机会，而且给他十个月的机会，让他不能说话，不能辩白，不能够证明自己是对的，让他问自己问题，去发现自己内心的不幸和对圣约的不幸。神给他机会，让他不仅仅是承认自己在听到神的话语那一刻时的不幸，更是发现自己心里深处的不幸。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去向别人证明自己是对的，甚至我们不急于去道歉，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这可以让我们更深的去发掘我们内心的问题，更深的问自己说，为什么我在这件事情上犯罪。有的时候犯罪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而这个罪的深源深处需要我们问自己更好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称颂神的怜悯，是因为我们的认罪太过于肤浅，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不觉得自己需要神的怜悯，我们把神的怜悯仅仅当做了是神对我们面前处境的改善，对现在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的面子被恢复，甚至物质的帮助或者困境的脱离，没有看到更大的怜悯是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机会去发现和对付我们内心的罪，除去，这比除去在人前的羞耻更加的有意义。所以弟兄姊妹们， 如果你在某一件事情上犯了罪，例如你说了不得体的话得罪人，没有在主日的时候分别主日为圣，嫉妒怨恨人，除了为这一件事情本身承认自己是错的，神是对的以外，你也要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为什么我会怨恨这个人，为什么我今天会答应老板去加班而不去教会。如果只是简单的承认我今天没有去教会我犯罪了，这很容易，但是问自己为什么来发现我们内心的小性，或者是惧怕人，或者是不敬畏神，才是更加重要的。为一件具体的事情认罪很容易，你只要跟神说我错了，你是对的，我不该这样做，我不该怎么怎么样，我得罪了你，请你饶恕。但是问更多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看见内心深处的罪，比如说嫉妒的背后是内心的骄傲，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好，更配得一些东西，或者是比别人更配得别人的赏识、接纳和称赞，也可能是自私的欲望，而嫉妒只是内心自私欲望或者骄傲的外在表现而已。当我们真正看见我们的内心是一个需要怜悯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因着神的怜悯而发出称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撒迦利亚做的事情，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认罪是否可以让我们对神的怜悯发出称颂？如果没有的话，那意味着我们的认罪还是比较肤浅，我们并没有进到内心深处罪的根源当中。我们需要神的怜悯，不仅仅是为了除掉人前的羞耻，更是为了除去神面前的羞耻。而真正看见自己内心深处罪的人，也是最容易从内心深处发出颂赞的人。所以我们再来看六十七节到七十九节第二个大的方面，神的怜悯怎样让我们发出称颂来呢？撒迦利亚，我不知道这首诗歌是不是酝酿了十个月，但是他用一首圣灵充满的 感动的诗歌来表达出他洋溢出来的喜乐。一个真正体会到神怜悯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发出颂赞的人。神是一个充满怜悯的神，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我们称颂。想想看，神是一个值得，神是一个充满怜悯的神，神的本性当中带有怜悯。在一个充满罪恶、痛苦、纷争和搅扰的世界上，我们已经和罪恶、私欲、挣扎和决力，我们已经在很多事情上绝望，还有什么比一个毫无怜悯的上帝更让人绝望的呢？如果上帝，甚至我可以这样说，如果神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你们很多基督徒应该感到绝望。但是感谢神的是，神的怜悯远远大过我。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是，神的本性当中带着怜悯，这就是一件我们可以值得称颂的事情。因为他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创造世界，让这个世界运转，然后自己远远站着看，等你们犯罪把你们送进地狱的神。神是一个充满怜悯的神，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我们称赞。怜悯是上帝的属性。撒迦利亚为着神的怜悯献上感恩，也献上颂赞，更是指向未来弥赛亚工作的预言。所以我们把撒迦利亚的这首诗，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感恩，把它看作是一个颂赞，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预言。我把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六十八节到七十一节，撒迦利亚为神一直的怜悯而感恩，他看见神是一个有怜悯的神，神的属性就有怜悯。第二部分是七十二节到七十七节，神的怜悯带来神的目的，神怜悯以色列这个常常悖逆的圣约群体，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可以侍奉神。神怜悯撒迦利亚和伊丽莎白，目的是为了让约翰成为能够为主预备道路的人。第三部分是七十八节到七十九节，神的怜悯不单只是向以色列人，也是向一切在黑暗当中的人。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怜悯是神的属性，神一直是充满怜悯的神，神眷顾自己的百姓，而且神一直在拯救自己的百姓，这是我们从整本圣经当中所看见的神的属性。当人败坏堕落之后，神就告诉人他预备了救恩的计划，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神最后必然得胜。该隐杀害了亚伯， 但神却保守了赛特。当人普遍的犯罪的时候，神却拣选了挪亚一家人。当人要高建一座塔，高举自己名，给自己带来毁灭的时候，神停止了这项工程，并且分散了人的语言，以避免人加速的毁灭自己。然后从亚伯拉罕，神开始了指向弥赛亚的救恩计划。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将会在神所指定的地方受神的治理，成为神的百姓。当神的子民快要被饥荒饿死的时候，神却早就预备了约瑟到埃及去，为他们预备了粮食。而且约瑟不但拯救了以色列人，还拯救了周边其他的人，还拯救了埃及人。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奴役之下苦苦挣扎的时候，神听到了他们的呼声，并且差遣摩西成为拯救者。在以色列人屡次抱怨的时候，反复背叛的时候，神给他们食物，给他们水，神还赐下领袖给他们誓师，直到大卫作为神所设立的君王来到。我可以一直讲下去，但是你看见怜悯是神的属性，神从来不停止向他的百姓发怜悯。神的怜悯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神对堕落世界的怜悯，第二是神对于他所拣选的百姓的怜悯。而这里撒加利亚所称颂的特别指的是后者，神对于圣约子民的怜悯。这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特别优秀，而是因为神守约，因为神曾经和先祖亚伯拉罕立约，要在他的后裔和百姓当中兴起那拯救的弥赛亚。神是信实的。这里讲到说，神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什么是拯救的脚呢？这个脚指的是公牛的脚。那对于公牛来说，脚是他有力的武器，就是他们公牛斗争的时候都是用他的脚。而这里的脚是指大卫家的脚，就是大卫的一位后裔能够胜过黑暗的权势。那是谁呢？这是耶稣基督，神所预备的那位救主，那位将要打败撒旦的黑暗权势，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弥赛亚。而且这不是神临时起意突然要做的一件事情，而是主借着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所以撒加利亚不但称颂的是神的怜悯，也是称颂神前后一致的属性，神的信实和他在信实当中前后贯穿的怜悯。但是我也想请大家注意，神怜悯是神的属性，但这并不等于说神必须怜悯。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要求神必须怜悯我现在的处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神有怜悯的主权，但是神不按着我们的要求来怜悯，也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配得神的怜悯。没有任何行为值得怜悯。我们犯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深陷罪中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神可以不怜悯我们，我们也不能够强迫神要怜悯我们。如果神只怜悯那些值得怜悯的人，那么这就不是怜悯。如果怜悯是取决于我们曾经做了什么，或者我们有多可怜，那也不是怜悯。如果你祷告说，神啊，求你怜悯我，给我美好的婚姻，因为我忠心给你传了福音，因为我那么多年都在等候你没有犯罪早不信主的人，因为我这么多年来都守主日，没有停止聚会，那就不是在求怜悯，而是根据你的功劳在索取对等的工价。我们不能够对神说，因为你是有怜悯的神，所以你必须怜悯我的现况，你必须给我一份更好的工作，让我摆脱现在的困境。那是在指挥神，那不是在求怜悯。神的怜悯是他的主权，神把他看为最好的，在最好的时间给予你。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很清楚地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是神的属性，但是怜悯的运用是神的主权。我们可以求神的怜悯，称颂神的怜悯，但我们不能够跟神要求怜悯，更不能够借着我们的犯罪试探神的怜悯，就是以为神是怜悯的，所以我们就继续在罪中，或者告诉自己说，反正我可以认罪，我可以道歉，我就犯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在试探神，这是怜悯成为你的敌人，而不是你的帮助。在称颂了神的怜悯之后，颂赞的第二部分让我们看见神怜悯我们，神也期待我们回应他的怜悯。神怜悯以色列人是要使以色列人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作为基督徒，如果你读过出埃及记， 你还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对法老是怎么说的吗？摩西是对法老说，给我们自由好让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吗？他是说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吗？都不是。摩西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他。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法老是为着让以色列的百姓去侍奉他。侍奉在希伯来文里面和敬拜是同一个词汇。侍奉神敬拜神是神向他的百姓施怜悯的目的。因为我们不是被神从中立的处境里面带出来的，我们是被神从仇敌手中救出来的。换句话说，因神的怜悯，我们不再属于原来那一位邪恶的总是要控制我们辖制我们和毁灭我们的主人，而成为一位良善的怜悯的公义的主人属下的新百姓。神期待我们怎么做呢？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神不是要我们成就多伟大的事情，神只是要我们在他面前，他的意思，在他面前的意思就是和神有良好的关系。因为你要站在神的面前，你就和神有正确的关系，你就是一个在基督里面常常认罪悔改并且祈求怜悯的人，而且活出圣洁公义的生活，也就是彰显神的荣耀和神的性情。神是圣洁的，神也希望他的百姓是圣洁的，就像他在伊甸园的时候是照着他自己圣洁的形象造人一样。而这位约翰是神怜悯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结果，他要成就神的心意，就是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神普遍的希望他的百姓活出圣洁公义，但是神也特别的呼召和拣选一些人成为特殊的器皿，来成为成就他的救恩计划。而约翰就是这样一个人。约翰衔接旧约和新约，他一出生就让周边的人感到惊讶，他独特的生活方式都吸引别人聆听他的信息。我们看见他住在旷野，这是他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他的信息指向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你不用担心你会错过神对你的心意，只要你用圣洁公义侍奉神，神的心意就总会成就。那你看到撒加利亚的这首诗歌里面，他是因着他的儿子出生而赞美神，但是这里面他的儿子只赞两句话，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感恩，这首诗歌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指向77节所说的那位更伟大的将要来的事情，罪得赦免的救恩终将会来到。约翰不能够拯救百姓，约翰也不能够赦免人的罪，唯独神自己可以。所以这段颂歌的第三部分就是78到79节，让我们看到救恩的来临。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第三次出现怜悯，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老祭司用光来形容这种救恩，他把这种救恩比作是一种光，因为光明和黑暗的对比是明显的，是强烈的，也是最有力的。当我们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坐在黑暗中死荫里。中文圣经里没有把坐这个词翻译出来，但是原文当中带着坐，就是我们待在那个里面不动，我们被黑暗被死荫所好像 被包在里面，我们动都不能动。而现在呢，对应的是什么呢？我们行在平安的路上。一个是坐在黑暗和死荫里面，一个是行在平安的路上，一个是不能动的，一个是我们在前进的。这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让我们看见救恩是神的怜悯，救恩让我们从黑暗走进光明。这种光明是从天赐下的，而不是人自己点亮的。我们原本坐着对神毫无作为，而现今我们要行在神所给我们预备的平安道路之上。这样的救恩不单单是给到以色列人，也是给到一切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所以这个颂赞的最后两句话，它是一个简短的福音陈述。这个福音的信息告诉我们，第一，神是有怜悯的；第二，因着神的怜悯，神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第三，我们这群人，我们原有的光景是什么？我们坐在黑暗中死荫里面，被这个世界，被我们自己的罪所捆绑；第四，这个恩典的福音临到我们之后， 要把我们的人生转到一个怎样的情形，引到什么样的路上。所以虽然是很简单的两节经文，却把福音的内涵完全的体现出来。你会看到福音的信息在圣经当中随处可见，神的怜悯，神是怎样的一个神，我们的处境，我们怎样在罪中，罪的后果是什么，我们一直在黑暗中死荫里，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要把我们带出来行在光明当中，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没觉得我坐在黑暗中死荫里啊，我觉得是你们这帮基督徒整天罪啊死啊的，一点正能量都没有。诗篇107篇进一步的描述什么是坐在黑暗中和死荫里。诗篇107篇说，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这里的罪和死因，黑暗中和死因里，是相对神，相对谁而言的呢？不是相对你的感觉而言，不是你有没有感觉自己在黑暗中死因里，而是因着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每一个人都坐在黑暗中和死因里，都被困苦和铁链所捆锁。诗篇的人这样描写，好像这些人是死刑犯一样，他们坐在黑暗的监牢里面，被铁链捆锁着，等候着死刑的判决。他们将要面临的是神愤怒的审判，因为我们每一个灵魂都要面临这位永生的上帝。现在神的光照到了这个黑暗的囚房，这个牢房，神的恩典就像清晨的日光从窗口照进来，为要让这些囚犯可以解脱锁链，走向外面的光明，进到平安的路上。这是一个非常形象非常美的一个图画。诗篇107篇接着写道，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牢房里得释放，折断他们的绑锁。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山。所以这里这个比喻更是没有这样的牢房，那个门是铜的，在那个时候铜是很贵的东西，那个牢房不会用铜来做。但是你看见说，诗篇的作者把它比喻说，这个牢房是用铜的门，用铁的东西把它弄上的，但是神的光却可以让我们从这里面走出来，福音的大能可以临在每一个需要福音的人身上。如果你感受到，你认为你同意上帝所说的是对的，你因着悖逆神，拒绝神，坐在黑暗中死荫里面，那么福音今天临到你，你可以借着信靠这位救主，走到光明的正路上面。在座的基督徒们，我们都曾经像诗篇的作者所说的，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但是神让清晨的亮光照到我们，使我们走出黑暗和死荫，走到跟随基督的平安之路上。有些人相信神是没有情感的，神只能理性的维持世界的运转，但是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神告诉摩西我是神，在出埃及记34章6节，神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神两次称呼自己的名字，告诉摩西说我是怎样的一个神。神喜爱怜悯，不是他不得不怜悯，而是他喜爱怜悯。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神的怜悯是他的主权，不受我们的勉强，也不是我们犯罪的理由。但是我们可以向神祈求怜悯，就像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为着他们的羞耻多年的祈求上帝的怜悯一样，以至于天使看见撒加利亚的时候，天使对他说，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然而最大的怜悯是神把自己给了我们。人的怜悯无非是给别人一些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是神的怜悯却是到一个地步，是神把自己给了我们，受人的凌辱欺压，乃至于被用最羞辱的方式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这救恩今天为你存留，你可以借着信心的回应说，我同意上帝你说的是对的，我是一个罪人，我藐视神的旨意，我不信这位神，我一直坐在黑暗中死荫里面，现在因着我看见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我看见神要我活出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来敬拜他，我愿意相信这一切，并且我愿意这样去生活。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从黑暗中死荫里 走到平安的大道上来。因为诗篇说，愿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罪，都可以因着看见神真正的怜悯而称颂神的怜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怜悯是你的属性，我们应当为着你的怜悯而称颂你。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实在是充满了欢心，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比一个没有怜悯的神更让人绝望。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谢谢你让怜悯成为你的属性，我们为着你的怜悯而称颂你。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称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